这里有科技的点滴，
这里有生活的分享，
这里有嘉宾的故事心得，
这里有朋友的闲言碎语，
有你爱的主播，也有你不爱的观点，
做你身边的声音，
传播互联网正能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iTunes 上超人气的中文播客节目有的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的聊播客影视 FM 最新一期的2017第三季度影视盘点的电影部分。也照惯例跟大家回顾一下2017年第三季度国内上映的电影，跟大家吐吐槽分享一下。那当然还是在场的几位主播先分别自我介绍啊，我是没看两三部的 JD。
大家好，我是这个季度特别省钱的能出没主意。
大家好，我是最近临节目前沉迷游戏少补了很多电影的无路。
大家好，我是莫名其妙看了很多电影的迪奥。
大家好，我是一直以来用我在沉迷学习所以没怎么看片的听听。
呸
大家好，我是这一季度有挺多想看的但一直没看成想看电影的鱼酱。
大家好，我还是一直专注华语电影的庄涛伟。
今天这个老朋友面包老师和阿福老师都有事儿，所以临时又来不了，还是我们这几个来跟大家。不是啊，
最近形势不一样了，出于对嘉宾的保护考虑，
对对对，
我们先自己录一期，万一有什么事情呢，对吧，就完全是出于对嘉宾的保护。
你这个借口。
对对对
对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我们自己聊了啊，也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咱们废话不多说，先是来到第三季度啊，第三季度一二三四五六七月份啊，第三季度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六指儿。
对，七月份上映的电影啊，包括了《明月几时有》啊，《把酒问青天》，不知那不是《明月几时有》一部啊，《与君相恋一百次》啊，《京城八十一号》
二，
《京城281号》啊，《神偷奶爸》三个神偷奶爸啊，绝世高手，清河南高啊，悟空传，大护法，喵星人啊，深夜食堂二，绣春刀二，修罗战场，闪光少女听着像中二，
看了挺好看的，
挺中二的
啊，父子雄兵，战狼二，不得了了啊啊，还有建军大业。
没有，我看了一下这么多电影里面，还是大护法的英文片名是最
打呼发啊啊，真的是打呼发啊啊，真的是
传统，
真的是
其他的清末高校的英文就很可怕了。
对，清河高校这个啊，
打呼发和悟空传都很直白。
悟空
传呢，
打呼发，
还有那个喵
喵
喵星人是喵
喵，对，喵啊，对，喵星人是喵，这还可以啊啊。七月份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战狼二了啊，中国收视票房什么收视了，票房第一，对吧，56亿了是吗？
没什么，
差不多56亿了啊，反正是
一个民族一亿，我记得56亿是吧
啊，一骑当千，这一骑绝尘，
你敢不看吗？
我没看
你是中国人吗？
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他是日本人，
没看啊。
对呀、
啊，这个这一季啊，这不是这一季，我就今儿这是刚录完日剧这个词倒不过来了。这一个月啊，我只看了《深夜食堂二》啊，还是在
你也是挺了不起的。
所以
拍这个以前的片儿，
对，所以主要来大家看了的之后，咱们轮着分享一下，
主要负责起哄是吧？
对，从头开始说，《明月几时有》谁看了？
我看了
啊，
了不起，
好
厉害。
我把麦交给小唐了，
可以说是很羡慕了。
真的
没有，真的还可以了。一个主旋律片，讲的是香港我党的
地下党，
对，然后帮助那个时候已经被赶到香港去的那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如何从香港再逃回 内地的故事，
就是他们怎么白干了一趟活的事儿是吗？
反正就是还拍的挺好的，就是演员演技都在线，
谁霍建华还在线呢，
霍建华，霍建华，周，霍建华戏很少，
霍建华和谁啊，
主要是周迅，
哦，
主要周迅，
啊，这不是如懿传吗？
对，主要是周迅一个人的基本上都是独角戏，讲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香港爱国积极分子转变成一个就是算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我党在香港的叫什么地下带头人的那个故事，然后涉及到了一些他的牺牲啊，他的放弃啊，还有一些就是算是有点个人自传体制的。比较有新意的是这部电影是采用了梁家辉同志的一个独白的方式进行串联，
他进行一直旁白旁白，
对，他一直旁白，他是一个他旁白，当时是他剧中他是一个小孩，算是小兵张嘎那种性质的一个人，对，就是一个小
以小角色的这个
小角色，然后讲他怎么认识的周迅，周迅老周迅，然后他怎么
就我的父亲母亲呗，
对对对，那种调调的，然后最后是，反正还显得挺真实的，就是梁家辉还是挺有本事的，就是演什么人他都能演得像那么回事。他最后他实际的身份是一个老出租车司机，
老司机
，然后据他说是什么已经是就是当时地下那个组织的最后一个还算是还活着的一个人了。反正在讲述口述自己的那段历史，然后非常真实的有点香港电影的味道，就是说你像如果大陆电影最后这个人不得带个红花，然后被就是小朋友或者是青年鼓鼓掌说啊，我们来就是欢迎一下你，他就特别朴实，他就是以一个记者来采访他的性质，他来接受采访了以后，然后就下楼就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出租车，然后就开车继续干活去了，就是这个气氛很香港的那种感觉，
听上去还挺好的，
听上去还是个不错的片子，我感觉，
没有那么就是怎么说呢，现在这个环境对这种讲一个朴素特别是那种年代的片子，就是在互联至少在互联网上是天生反感的，
对，不太友好，
对，这个没办法，它是有一种大环境的问题，就是你拍一部这样的片哪怕你拍得好，但是在网上也很难，
对，天生带了标签的，
就这个好或者什么，大部分都会说你这个有什么宣传啊，有什么，其实就是一段客观发生的事情，他把它拍出来了而已。
嗯，然后票房6000多万，
6000多万这么低，
也就这样了吗？
哇，天哪，是好低的。
嗯，下一个《与君相恋100次》谁看了？
没看。
你看了？
没看，都没看。讲一部日本电影，讲的是
日本电影，你都没看？
日本电影。
我好像看了，
爱不爱国
介绍与君相恋一百次，
节目还做不做了？
对啊，
我觉得你不喜欢坂口小天使，所以你不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印象，我这个网上看到他介绍了，
网上应该已经有资源了，
有，
所以我好像看过半集，
我看了古阿莫版的，好像
不是半集的吗？
那你全看了。
你要说古阿莫的话，那我这里面好多片段我都看
了。我也看了好多，
那都看过好几遍呢。好，这个
就重复谈恋爱，剧情
就是跟那个 summer 的相恋什么54，初恋54之类的。不，
调就用的梗
套路
啊，米娅演的。
嗯，但其实我还是挺期待日本人拍这种片子的，他们应该，
嗯，
对，
嗯，
他们拍这种小情小爱的感觉特别好，
主要是男主角没什么表情，你会觉得特别，
男主角没什么表情，女主角是一个唱歌的，他没演过，这明晚之前没演过电影，好像应该
主题曲也包了吗？
主题曲包了啊，应该这个1000多万票房也是合理，不知道这在日本怎么样，好像在日本也不是很高吧，应该也不是很高，而且是个日本是2月份上映的，日本2月份上映的，那还算早了，还算早了啊。下一步啊，下一步是京城281号啊，京城281号，我没看，是又是那谁演的吧？
林心如，
啊，鬼片专业户，有人看了吗？
没有。
好，
没看见，真没人。
神偷奶爸3，
我看了，
那我看了，
看了看了。必须让听听看，
连发布会我都去了呀！啊，这个呀，这片子到我这儿可能就会就是说电影说的少，我就因为我去过发布会，然后发布会上实在大张伟老师表现的太棒了，导致我对这个电影都好像 好的印象，其中一部分是大张伟老师
来了，
大垫肩是吧？
对，大垫肩。然后大张伟老师完全是用了里面那个，就是怎么讲，那个坏的男主角的反派的造型出现在发布会的现场，并且骑了那种单
车
上来，小黄车上来。
是他配的音吗？
他对中文版是他配的音，然后他是用很北京话的版本配的那个坏人，很可爱，真的真的就是，包括
坏小子，
对这坏小子 disco 就这种样子的，特别特别难成，然后特别可爱。同时发布会现场呢，大张伟老师实在是英。用了太多太多的段子，就以至于我觉得太敬业了，你知道吗？就平均每个段，就以他的出场费处理段子数，感觉每个段子太不值钱了。就是那种
随时先人学学，
就随时会蹦出那种什么啊，人不轻狂枉少年，人一轻狂什么躺半年这种样子，就一直在说。当时我想记笔记都来不及，就我平时参加完发布会都是就忘了，就这样了，就无所谓。那一天我参加完发布会，我特意记得，因为现在发布会现场前方会坐着很多直播的那种少年记者嘛，
嗯、
就是那种，对我形容他们是少年记者，因为实在哎就不是记者那种感觉。所以呢，但我记住我前面有一个直播的记者，大概是哪个平台的。然后我回家，我找那个平台，我特意申请了一个，你知道吗？申请了一个用户名才能找。我特意进那个平台找那天大张伟的直播
回放，
又看了四遍。
然后回头就开始在微博上说粉那偶像行为粉丝不满，但请大家去骂大张伟，不要骂我。
总之就是这说回电影啊，电影我觉得还 OK 吧，就是我看过两遍那个。
我觉得你不应该先说一下怎么搜这个东西，万一有人也想听。
挺好的，可以去看。
关键词怎么搜？
不，你就直接说你在哪搜那发布会吧。我这些片子我看了，对，我不是很喜欢，
啊、
但是
片子
就是
那
个
发布会。
啊、
发布会。哎，我找一下那个，就是那最
平台
最有名的直播屏，好几个都
斗鱼是吗？
数斗，对对对，有、
哦，
还有另外一个也有，就另外一个叫什么？
我斗鱼就关注过一个房间，
熊猫，
没有你鱼酱，
好像
是
斗鱼，我
是但
是
这样，除了斗鱼以外，其他的直播平台是不保留回放的。
哦，那就是斗鱼。
那鱼酱，你的房间是多少？
不记得，我查一下。
那我以后就关注大张伟跟你的，
因为这个电影，我是觉得这个片子拍到这一步来说，这个片子已经让我没有什么想看的这个欲望了。
没错，
上一部也是小黄人，就是那个上一部的那个小黄人的那个单独
戏，单独体嘛，有一个
对吧？就是这个是直接用了这一部戏呢，但这部戏呢又票房很高，因为刚好暑假档，
是
的，
十个亿
，十个亿票房
闷声大发财的，
而且今年整个环球的电影，就你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是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
嗯、
但是没有一部票房
不差的、嗯、
但你想这片子是你觉得无聊，是因为咱们都是用成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片子，但说实话小孩子超爱这个片子的，就因为他的很多梗又没有很深，就是你都能看懂，尤其汉化版，你想大张伟老师这样子的这种形式的配音又很接地气，所以我认识很多人都是带孩子去看的，就都能看懂，并且你不用教孩子是怎么，你就像比方说你带孩子去看 Inside Out， 家长有都没看明白，他讲不清给孩子怎么回事、
嗯、
但这个片子真的是，我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想，它是一个挺成功的商业的动画电影，但你说如果说是从你把它跟别的地方的比的话，你就比 Pixar， 就我们公司的 Pixar 什么那种，就是其他电影的话它还是有一定距离。
但这个片子呢，这也是今年在国内的一个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片子呢，这一个动画片上了10亿，最有趣的是它是闷声发大财，比如说庞氏啊什么这种国内的一些品牌拿了很多人拿了小黄人授权，全都是大卖热卖啊，变形金刚也不行啊，就是有变形金刚音乐一样，变形金刚今天授权卖得非常不好，但是这个神偷奶爸三，也就是小黄人这个系列，今年的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国内只要是蹭了一点小黄人的这些授权品，这个销量都很高，导致有一些品牌因为拿了小黄人之后又觉得、哎、我们要不要再去试试其他家的这个授权啊，会有
看到就是好多共享单车当时也是改有个黄色的共享单车，整个把
那个是当时做的公关事件，
对对对对，
后来
那个
迪士尼学了这一招，用了跟摩拜要做的合作，
嗯，
但
是
说实话小黄人跟小黄车的结合真的是
挺
好
的，
挺
好
的，对，真的是很成功的，我个人觉得是
那个我觉得做相当相当的漂亮，那个造型，而且有很多人还偷那个就是那个
眼
睛，
眼
睛
嗯、
对那大眼睛灯，
然后大张伟老师还必须骑着上去骑着下来，然后但其实挺尴尬的一件事，但大张伟老师给自己找一台阶说啊那就骑下去了，毕竟还充值了嘛，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嘿，整个的结合包括他现场，因为我毕竟就是说你从记者的角度看他整个东西不尴尬，从头到尾这么做，
那次宣发公司做的比较靠谱，
对，
而且那家做那个宣发的活动那家公司呢，因为是一个老板是台湾人，他做很多东西还算是挺有品位的，
对，挺好的、
啊、咱们到了到九月份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影，索尼的那个蜘蛛侠 有一些活动呢也是这家公司做的，咱们到八月份的时候可以讲那个段子啊，那个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片子故事什么，就我觉得就特别单纯，特别直白，所见即所得，反正从头到尾，然后有
一个大逆转，
也没有什么
大逆
转，
大
逆
转，
对，特别顺的一个片子，就是小朋友会很喜欢。再赶上它是我们都说的这个所谓的国产片保护月，但其实不能算，因为整个七月份是有这么一部小黄人在这儿的啊，所以说呢，整个严格来说，从今年来说也不会有一个绝对在日历上能够看到的，就日历纪月上的一个国产片保护月不存在的，因为七月初有那个小黄人嘛，那八月末还有一部电影，两部电影追了八月份的尾巴，所以说整个七月和八月份基本上就已经是但主力嘛，主力还是国产片啊。这个就继续吧，咱看下一个片子。
下一个
绝
世高
手。嗯。啊，不录啊，余酱你看了？
余酱先说。
没有，我因为我自己是本身还挺喜欢这个导演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卢小鱼。
对。大侠卢小鱼。
对，大侠卢小鱼。之前他就是那个大侠卢小鱼那个短视频。
嗯。
传播的挺好，就有几个什么回家过年呀、什么之类的，这种
如何对付亲戚朋友，
对，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几个梗都是他那个视频去做的，所以就是一直对他的作品还是有点期待，所以这个东西上这个电影上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去看了。然后看完以后他们很多人就打着说他是那个周星驰的
第二
继承人、
啊、对，
对，在国外宣传的时候就一直打着这个名声进行宣传的。然后看完电影觉得无功无过吧，因为可能是本身对这个电影期待值太高了，喜欢导演嘛，本身期待值有点高，所以看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但搞笑还是挺搞笑的、就是开开心心的看了一场欢乐的
蔡国庆老师吧，也就是
电影看完就
对，
然后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找找卢小鱼之前的自己拍的一些小视频，其实是真的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这个片原来定档是过年，
对，
然后后来是因为
逃档电影，
对，一下子逃到了
下半年
七月份这个时候。当时觉得说当时是有什么片来着，
不，当时就是竞争不过，当时没这个私下说话、
对对对对对对，
私下说就是觉得那个档
西游伏魔，
对，那个档太强了，
那些对对对，
而且它不是一个所谓的
大片
的那种感觉的电影，它还是一个轻喜剧，然后特效花钱，演员的卡司啊都不是那种特别一线的，
是，
所以他明智的选择了躲开，其实也是一个策略。然后这部电影我现在
挺欢乐的，其实
对，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电影真的不好简单的说好片或者是烂片，真的是因为电影的花样也多，其实大家的喜好也确实不一样。这部电影就算是一个就是口碑评价其实差很多的，有喜欢的人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也有不喜欢的觉得特别，
他就是周星驰，
特别特别，就其实包括周星驰的电影其实也分，有人觉得特别特别好，有人觉得特别，就周星驰最当然了，这个东西历史都是博古后，就后古薄今嘛，你周星驰的成名的那些老片没有人敢说不好啊，你都得说好，你
新片也是各种，
但新片就不一样了，就各种有人说
我
觉得
不
好，我
们已经
不
欠他电影票了。
对，所以他这个电影呢就真的是有人觉得喜欢有人不喜欢，我个人就还好，我觉得过于像香港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了，我就感觉是一部香港八十年代的电影把它画面1080P 了，
因为它本身卢小鱼就是靠模仿邵氏电影
对
起家的嘛，
然后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颜色更丰满了，颜色清晰度更高的一部香港老片你本着那个态度看很好看但是我个人
但做一个长片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时代变了，就是那个年代的电影现在看也我就也觉得还是吧，你放到我到九十年代去看这部电影，我也会觉得哇、好看的不得了。但毕竟20年过去了，我个人也会觉得是不是太
我都看快手了，
对对对
因为是大家本来他如果说我是恶搞那个年代，我就是恶搞邵氏，大家看
对
大家看到有一些邵氏经典的场面呀、经典的色彩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点小激动、情怀嘛，记忆嘛。
但
如果你
真的九十分钟全是这样的东西。就还，但是确实我也认识很多人，就是觉得很喜欢这个没有关系，
还是挺
好
笑的，
挺好笑的。
就是没看过的可以尝试一下，毕竟有那么多人喜欢，万一你跟他们是接近
的
这个你也会喜欢，这个没什么，很正常。下面一部是大甜甜的，对，清河南高。
你说谁？你说大甜甜，我突然发现我看了，
哇，
看名字的时候，
这不是日本电影、啊、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因为你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一点印象，然后你说大甜甜然后又很像日本电影的时候、
嗯、
就啊、
嗯
哦，
对，他的英文名也是 FNF。
对，因为我看了一半就走了。然后当时是我同事在看，我就问他说你看的这是，我说日本片啊，他说不是，他说是景甜演的。我说啥？因为看整个画面跟那个衣服呀、
啊，对对对，制式制式校服、
啊，
全都是、
这个。这个片真的是还框了好多日本演员来华演出，
哈，
我觉得他们被骗了。
整个画面风格、服装，
民国时代的，
我觉得都没怎么看过，就路边上推的广告啊这些
挺多的，
没在啊、哦，
特别多。
然后还是爱奇艺的会员片
儿，
对。然后你说大田，我就当时很努力的看了一会儿，实在是看不下去就走了，
还是不够男高手。那男是谁演的呀？
欧豪，
欧豪，对，
欧豪。七月是欧豪的吗？
对。
我觉得可以把后面那部一起说，都是欧豪演的。
嗯。
啊，是吗？悟空传里有欧豪吗？
男三
演谁啊？忘
了。杨戬。不是杨
戬，
悟空传里，
悟空传里面，他是
天蓬，
天蓬
对天蓬，
猪八戒跟天蓬不是一个人吗？
是
我恍惚了。
悟空传都看了吧？
看了，
没有，
看了，
好看吗？悟空传我很好奇。
我跟你说一个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吧。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单位听说悟空传特别好看，然后我爸妈就去了。然后我爸在这个电影院
把单位拆了，
电影院睡着了以后出来就跟我去接他们，出来跟我们抱怨，这谁说的好看呀？这个净瞎说，
锤死他！
没有，我当时看《悟空传》他那个画面的时候，就想到了很多部电影，比如说什么《封神演义》啊，
就值了你这个发散性看片。
你不觉得近期有很多电影都是这种风格的吗？就是整个画面一模一样。
热血片不都这样吗？本来是个弱鸡，然后突然一下子。
不是故事，
我觉得他那些装备应该都套用了很多的
那个
那些装甲，是不是很多电影都是那一套？
我弱弱的问一句，谁演的悟空啊？这个？
彭于晏
、哦、那他
史上最丑的孙悟空，
那他是从什么悟空的哪个期演到哪个期、啊、
有一本小说
叫悟空传，你看过吗？
我不愿意拿天哪什么遮住我的眼，
对、
哦、
没有
就是、
啊、你好年轻啊，
正经西游记的
那个的、
那个、
这其实跟西游记没什么关系、
哦、
这是一部根据西游记改编的同人的，
可以说是大闹天宫时期的吧，非要说的话，
对，非要说，
非要说、
哦、他那段时间已经从山底下出来了，
是悟空传小说的大闹天宫时期、
哦、
后面的都还没演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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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嗯、这部电影其实又算是小说的同人，
对，
其实跟小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
哦、好
嗯，对，
其实是一部同人作品。
我忘了是
说白了，就是其实就是买了一个 IP， 然后导演想怎么拍怎么拍。
对对，只是有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你不知道的，
然后就胡来就可以。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物其实不用买 IP 也可以拍，对吧？
对、啊、
其实你不用买这个 IP，
但是没有悟空传这个名字的话，
要这个名啊，对对对，要这个名。
你少买 IP 的时候想按照书拍，没拍成就拍乱了。
不一定啊，反正这部电影也是
叫个胡来西游什么
胡来是吗？
对对，叫个胡来西游，说不定就直接拍了。
我忘记了是在哪儿听的，好像是在某个编剧工作室听，他们当时说改编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想把悟空在他变成英雄之前比较混小子的愣头青的时候拍那种状态，但是后来就说有人就说，
但是彭于晏就要帅帅的是吧？
对，不，但是悟空必须得是一直他出来他就必须得是英雄，他不能有成为英雄之前的样子。
这个定是谁定的呢？
就大家都知道名字的，
付钱的人定的，
大家都知道名字的一个人，
就是很虚拟的云层存在的一个特别伟大的机构定的是吗？
不，后面再说，是个人，我知道是个人，是人，
是个真人啊，
真人。然后因为这部电影确实粉丝量还是有基础的，
嗯，
在这小原著同人粉丝量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很火的，算是作者是啊，不说了。反正挺火，然后票房很一般，票房确实很一般，7亿，哎，挺好的，是7亿吗？
向票房道歉，
道歉，票房道歉，7亿确实很好，6.9亿，票房确实挺好的。
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我觉得也跟彭于晏有关系，说实话，他主演的话，
彭于晏号召力还是挺强的，
还是有很多人。
但是我觉得余文乐。
还有本来这个小说的名字，
欧豪也有很多粉丝嘛，都可以上
啊，就等于所有这些小男孩们，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特警新人类》一样，什么谢霆锋啊，什么艾迪森呐，都
少算了一个人，
谁？
郑爽
啊，郑爽，
郑爽是女的吧？
女一号，
女一号，她的号召力呀，
对，
天天头条。
其实这部电影也是人见仁见智，你有人喜欢就是
新时代的那时候特警新人类，什么爱迪生、谢霆锋加张柏芝这种、
嗯、
这种搭配、
嗯，
但是只是新时代的这种，甭管演什么都 OK。
这个片子上档的时候，我就不在，就一直在出差。我是前段时间在盒子上，就盒子上上了之后，在盒子上看的。
你以为我不是吗？
嗯，你也是。但词儿其实不一样，词儿是去这个看了导演和主演场的，是吧？
嗯，
对，其实讲了这个片子，
看了真人呢。
没有，没赶上，我是看的点映
啊，点映
哦，因为有云乐，
嗯，
还有，
嗯、主要是因为有云乐，
谢丽都没去看云乐，
云乐演的谁啊？
二郎神，
二郎神，二郎神，我本来是想看的，然后
我没有邀请他，
对，我没有邀请，没有邀请我呢，没有邀请我，然后就没去，没去，我也是前两天盒子上了之后想看，发现分太低了。就真的
有余文乐，你还管分负的也看了电视？
那余文乐在里面挺，
但是关键余文乐就是俩男的就不是特别想看了。余文乐人跟姑娘
真没劲。
余文乐主要跟悟空跟那个彭于晏演感情戏。
没有啊，
二郎神跟孙悟空有感情戏。
对啊，
跟倪妮呀，
对呀、
啊，
跟倪妮有感情戏、啊。
没看，没看。
小备胎呀、啊，
嗯，
回头补一下。
这么复杂的一个悟空传、啊，
回头补一下。不是因为云乐
看的不完全不一样。
云乐同时还有一个别的，就是没有电影院上映的，有时间不如看那个，就同样要花时间。啊、嗯、啊，接着往下来，
大护法。
我看了。
大护法啊！哇，这么多人看，
对，
什么好片啊？
这个片子怎么说呢，就是
作为光线投的三大这是
对
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
嗯，
连投了三个，
都超了
他们的，这个
都
赚了，
都赚到了、
嗯、都赚到了、
嗯、看来叫大就比较好，我觉得
大张伟
这个片子我觉得他第一次吧，就是把这个我认为不合年龄的受众的这个
对
这个
陷进去
了，
对对对对，小孩真的不要看，
真的是他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年龄以下的人绝对不要来看。
但大家都当动画片去看的，
嗯，但是确实是
就是动画片，
对，做动画片。
他讲的大概是什么故事呢？
有好多人解读出了很多政治隐喻在里面。
我是因为看了很多人给我的解读，我相反觉得哇，这要头脑风暴才能看的动画，我就不去看了。对，原来是还是比较适合大人看，是吧？
其实主要是因为你如果是就像我们这种成年人，或者是在社会上待了很久的这种年，
嗯，你至少从他很多画面来看，就是血腥暴力的，
对
对，
就是一枪一枪爆头，
画风看着有点温馨，有一点点那种可爱的那种，
因为
算不上可爱吧，就是比较柔和。
它整个故事的背景就设定，那个背景设定是一个非常阴暗，有很多政治隐喻的地方。但是这个你不说的话，单纯从画面，它动不动就血腥啊，
就看不出来
分尸呀、啊、什么的。你小孩子过去看，对，然后一堆尸体山呀、啊、之类的，这种孩子过去看，确实是有点。我自己看的时候都有时候哎吓一吓。
对，虽然它没有真正的红色的血，但是就是绿色、蓝色的这种。
其实它是就像看日本动画似的，它是有一个很深层含义的一个，只是用动画这种形式表达的故事而已。
它是想这样来做，
想这样
对
是这种。那应该是感觉像你们说的，我觉得片子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唉，见仁见智吧。
对，
这
样就是不说好坏啊，我就真的是不喜欢。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后就是编剧还是没说通，
嗯嗯，
就逻辑没转圆，我觉得这个我是比较我不太喜欢的。就是你不管你有什么隐喻，有什么你不能说因为我想。讲的内容多，所以我讲不清楚，这个我觉得不是理由。你拍电影就是得讲清楚，你不能说因为我要表达东西太多了，所以我讲不出，你们要理解。如果你表达东西很多，你又表达不清楚的话，不要拍，对吧？你不能说拍出来一个就是你自己最后强行结束，然后说我就是讲清楚了，然后回头你自己硬要说我讲得特别好，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是粤语版还是国语版，因为我看的是国语版，出来又特别尴尬。
对，后面还有个粤语版。
对，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可能粤语版会更好一点，我一直没机会去看。所以据说因为很多台词，就是比如说男主突然莫名其妙念起了诗，突然很深沉的说了一对。
男主这个大护法这个人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念诗，
装逼念诗，突然开始装逼，突然开始念诗。你本来以为他是搞笑，然后他就是念了一段诗，然后就结束，可能就。会挺尴尬的吧，
就是那么像动画版的长江图一样的那种。
他的这个转场是特别这个没有水平，画面淡出淡入没了、
嗯、
有所有的这种就是没有蒙太奇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这个片子其实最早以前这个导演自己说的哈，最早以前他们是想按照番剧就是所谓的连续剧的这个动画来拍的、
嗯、
但最后呢因为投资到位之后要求他们不能够拍
TV 版
番剧，你要拍的是电影，
嗯，
他把已经做成的那个样子就弄成了电影。但是我反正因为我个人坦白说，我也是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片子了，但是我就认识几个朋友，他们就喜欢到不行，
对，
嗯。
就是喜欢到不行，真的是一个特别见仁见智的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评价、啊、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中国在大荧幕上能出现这种有
已经很
成人化和有很多政治隐喻，有很多好多人讲不了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觉得这片牛逼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是这么想的。
首先，它作为就是国产动画电影来说，包括《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这三部，其实都算是不错的，跟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雷锋三弟》啊、什么《喜羊羊灰太狼》这些比，它确实是挺好看的。然后就从单纯画面上来说，然后我当时是朋友圈里面所有就是喜欢看动画或者喜欢日系文化的这些人评价都特别高，然后我当时去看这部电影是特别想看。而且专门抽出时间专门去看了这部电影。你不能说它是个烂片吧，但是就是反正看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就是看之前那个期待的没有觉得没有完成，还是略有一些地方是还挺尴尬的，
就是讲故事能力不太好，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们所有的一个通病。
然后我出来也在朋友圈发了就说觉得不是特别好，让很多人过来跟我争，这真的过来争就是不是粉丝，是自己的朋友过来争，说中国动画电影要进步，什么必须得走这一步，这种的就要鼓励，要支持之类的。
大家都好形而上的就争着。
对，然后你说能出来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之类的这种话，但我觉得干嘛还是得骂嘛，看着就是不爽嘛，
对吧？已经花了钱了。
嗯，那我就不去看了，我来看盒子里有。
刚才可能跳过了哈，就是庄老师之前说清河高南高还没说完、
嗯、
是吧？你说哦好，两部电影，
三部，
啊、三部。还有个什么
金针大业
啊、哦、那你先讲先讲
话题感
先话，那个到底清河高校里面讲的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讲了那个时段的那个时代，
民国是吧，
民国时代的、
啊、
中国的高校的
民国呀、哦、
对。然后
看衣服不像啊，
你不像吗？
我觉得不像，我觉得
他穿的全日式啊，
日式制服。
那会儿好多咱们是就是民国时期的学生服确实是日式来的那种。
对，然后抗日的故事
啊啊，这么主旋律，
所以会有一些奇怪的日本人演员来。对，
天哪，
会下一部
接不到戏了。
下一部《喵星人》你看了吗？
太可怕了，
是吗？
太可怕了。
古天乐吧，
那个
古天乐的
那
个。那
天我们一堆人去看《银魂》，
对，
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巨可怕的，就是人那么高的一个猫，
毛绒版的。
做的特别可怕，
是猫啊！
你以为是什么？请问
那天去看《银魂》的时候，在电影院那个大厅里有一根吉祥物似的，然后就像
跟你差不多高，
反正挺可怕的。
不是，就像那个《捉妖记》里那个鬼似的，不是像萝卜那个怪，牙那样的，有毛的。然后我说，小孩看着那玩意儿不得吓死啊？这留下阴影，那是猫。《
银魂》里那只狗还大是吗？
差不了二
狗多萌啊，顶天多萌啊，
尺寸我说的
差不多一人高，
一人对吧，就是一个人
肯定比我高，
人高
比我高。
而且电影里面也确实一个长得其实差不多那么一个猫的一个角色、
啊、
就特别可怕。 你印象中可能以为是那个就是之前
那
个九条猫有九条命的
那
个电影的那种猫、啊、实际上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感觉嗯好可怕，一个变异的一个。
好，
为什么古天乐老师现在接的戏这么奇怪啊？
好像他自己投的，
他自己的
这片是他自己投的。
古天乐一直接的戏不都这么奇怪吗？
而且这个片子，那个那会儿看了有一个就是导演访谈，就问古天乐的这么一个东西，记者就问那个古天乐先生，您对这个就是他不是叫猫喵星人吗？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会养猫吗？或者就这启发性。古天乐说不会啊，我要演杀人犯的话我去杀人吗？就特别就从头到尾就看，关键是他这个形象，看这个猫舍大家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片子。
是，
就我们这批人可不会去看，如果是家像 Jelly 说的小孩可能看第一眼会吓坏，可能也就会不会去选择这个片子去看，就是能解释票房为什么就这么惨。特别吓人，
我以为就是可爱的，就跟
不一点都不可爱，
小猫猫拍一个什么片呢？
就是完全就是，
我想那样闭眼拍，不都有人说啊，好可爱，好可爱，真是的，
特别吓人。
以猫为
吸猫的人，真是就一只猫，人家那猫就跟那儿走过，什么都没干，那只猫、
嗯、
好可爱。
不是，你看庄老师那么喜欢吸猫的人，这部片子
都没有收
差评，
那看来是真的
特别特别差
了。
下一个《深夜食堂二》，
唯一七月份看了一部电影的 Jelly，
深夜食堂二是一个老片了，
嗯，对，
就是咱们因为咱们这上映的晚嘛，
嗯、
是
16年的电影，
对对对对，深夜食堂、
啊、那我也看过，
嗯，
深夜食堂二，你不会记得深夜食堂跟
孤独美食家，
孤独美食家都是这个问题，你不会记得，就是啊，孤独美食家，他好像他吃过烤肉没有？肯定吃过哪家烤肉？
好
像不太好
多家烤肉
不太记得了啊！吃过烧鸟吗？吃过，吃过麻
就吃了
麻婆豆腐，吃对，真的吃过啊！就深夜食堂也是这样，是不是黑社会的故事？好像有黑社会，那有没有父女感情、父子感情？貌似是有啊，是不是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应该是啊，小田切让出来了吗？
有，
应该出来了，是演流浪汉还是演警察？好像都演了，基本上就是这样。所有的深夜食堂电影跟那个电影版跟剧版都是，我觉得没有什么。
而且做菜的镜头越来越少了，
没做什么，好像、
嗯、
都没做什么。
以前偶尔还会有一些，
那他没翻译成中文吧？我天哪，
没翻译成中文，
不知道有没有出
去。就是那个谁，那个多部未华子那个吧，就是没无家可归了，
对对对，
然后去打工这么一个故事啊。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关键了，这个深夜食堂最适合在飞机上看。就是我两部深夜食堂电影都是在飞机上看的啊，就飞机上看，然后你稍微起飞的时候停了，你眯一会儿，然后醒了，它过去了也无所谓，反正故事都差不多，也错不了什么啊。这个看了这个啊，下一个啊，下一个《绣春刀二：修罗战场》，我看了古阿莫版本的，那《绣春刀一》非常好看，
好看，
《绣春刀二》有杨幂，你还
《
绣春刀二》？我看了一下介绍和那个古阿莫的，我就觉得应该不怎么样吧。
我觉得两部电影就是票房应该倒挂
啊，就反过来是吧？
对对对，其实第二部的票房更多是第一部的帮第二部赚的
啊，
就是因为第一部当时也是在网上有一点点声音嘛，就是说票房太少了，票排片太少了，然后第一部的票房确实只有不到1亿嘛，那时候
啊，第一部这么的低，
第一部
真的好，第一部当我记得当时从前后左右的时候，那是相当少见的一部比较拍的又严谨，然后节奏什么的又不错的片了，
而且还是一部古装片，因为那个年代古装片真的是被拍烂了，就是你想想古装片都是胡来，然后这部古装片是认真拍的，那个时候
好像啊，我看反正我看了一下剧情挺扯淡的，
剧情扯淡，但是其实画面好多细节我觉得还是有延续一的那个感觉的，
它是前传，
对，前传，
嗯，
他是讲他们三个认识之前刚当上锦衣卫的时候，
对
对，
他跟第二部是接上的，
对，
他
第
二部是第
二
部，
他是第不第二部是
前传
之前，对，
前传，
对，
接上的嘛，
对
对。
哦，
这片对于我的意义最大来说就是猫没死，
我去，猫没。
哎，关键我觉得这是不是有很多票房的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张震老师，
绝对是，
他太帅了，
真的
没有办法，
而且。这一部就是最好，就是雷佳音刚演了，是雷佳音吗？
是
刚演了前半生以后，马上接这部戏，而且角色特别讨喜，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轰动。然后说一个，好像在哪看到小八卦，就是当时《白夜追凶》现在不是特别红吗？然后当时是说，
想让他演什么？
潘粤明是想演那个前半生雷佳音那角色的，然后推了那个角色去演的我那个《白夜追凶》，然后当时说
啊，
这样挺好的，俩演员都挺成就的，
都选择了自己最合适的岗位，
对对对，
没错。
雷佳音在《青春档案》里面还是挺可爱的，
对。
但我一朋友跟我说，雷佳音里头演挺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头太大了。
那个演艺圈三大巨头嘛，
说怎么那么大头？
雷佳音
拿 CGI 做了一个头，
对，因为
这么个巨头啊。
对
对，然后
雷佳音演古装特别尴尬，就是古装的所有发型都得把脑头发往后撸，戴帽子。
对。
头大的人没有帽子买的。
绣春刀最有意思的是他那个雷佳音做了一个访谈，我忘了是豆瓣还是哪给他做了一个访谈，就说我脑袋大特别痛苦，我跟人家说我的脑袋是49，但其实一量是53，就很尴尬，然后就真的去量，然后60多，
六多呀，
比他说那个数还要再多，
不算不知道，吓一跳。
对对对，
就是他们作为演员演古装戏头大很麻烦的，你比如说你头小，你像古装什么令狐冲造型头上一个小揪揪，你会觉得修长帅，你下面万一那么大，
哎，这倒是大头蛾，大头蛾子。
对对对，
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在电影院因为张震脸很小，
对对对，
身体还很挺阔嘛，
嗯，
就啊很舒服比例，你导致他先哎这个怎么变成樱木花道那种 Q 版的了，然后头变大了，就会很好笑。
对，
然后那个女演员也很漂亮吧，就是，
杨幂啊，
杨幂啊，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就是这个
啊、
叫是女二吗？
演哪个谁的？
我记得《绣春刀一》的女二了。
哦，丁师傅啊，丁师傅
是不是很漂亮
啊？对对、
嗯，那有机会我再补一下这片
啊，这个可以看，这个可以看。这个《绣春刀》属于那种《绣春刀二》的剧情虽然有瑕疵哈、啊，剧情上有瑕疵，包括最后导演还在知乎上面亲自回应了大家对剧情上的就是
不理解，嗯，
强行解释了一番，我觉得当然也没什么道理了，反正就解释了，嗯，反正他自己能说通。
嗯，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对。
就是、
下
好多人去说这个剧情最可怕的是、为什么你们不是三个人一起跑了再把桥开？
对，
到桥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最后有人来追他们一座桥，最后导演安排把两个男的留下来守桥，然后女的走了，然后最后还是把桥砍断了。他说当时你不就是三个人过桥，然后把桥砍断，这件事情不就结束了吗？但一切都是为了跟《绣春刀一》的结局要匹配，必须得匹配，
还得是那个。锦衣卫
对，还得是锦衣卫，死的活的究竟怎么都得撞回来。
下一个，
下一个中二
少女
啊，
不，
闪光少女，看了，
这个跟庄老师看了，
对，我跟庄老
师这个片儿当时也是造成了，哎，雕也看了，很大的一个话题。
闪光少女是贵了没贵了？
又他妈贵了，
又贵了是吧？
贵了。这个我不知道片儿怎么样，反正宣发团队是个挺
傻逼，
嗯，
特别傻逼。
就是举起那个我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职位在那跪在那，我记得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嗯、对，第一个跪的可能是一个比较
爆点，
第二个、第三个全是他妈傻逼。
嗯、然后这个片儿还有一个特别逗的是，当时想要找一个相关的资料，结果就发现不知道是宣发还是哪个渠道把这个片儿的媒体包公布到了网上。
什么？
你想找的什么都有，
媒体包放在网
上，哦，就是放百度云上了是吧？
对，
我觉得
媒体包是吗？
对，经常就是以前在百度云搜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搜某些电影的这个名字，
对，
他们好多这个就是给 PR 公司或者给其他公司，他说把所有的缺乏物料
的物料
全都放到了百度云上，而且没有生命码，
特别棒，
所有的视频呐、PPT 呀、什么全在上面。有时候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搜一些这些新上映的片子，会有惊喜。
因为他不是一直打二次元相关的，其实片可能二次元还
就打的不应该那么打，你知道？哎，我后来想想也是没办法，就这样一部电影，其实它内容上、拍片、故事情节、演员表演都是合格的，
没什么毛病。
没完全没有宣传点，你没有办法去宣传这部电影，没有大牌，没有大咖，最大的咖是客串的陈奕迅嘛、陈奕迅客串了10秒，1分钟，
老师好像闪现了
一个校长还是不教育部的一个什么人、教育局的之类的。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说实话是有点它的宣传点是尴尬的，因为说实话你说明月跟夕阳月什么这些东西，
对，
他在普通宣发都没有提明月这个点，你要真提点明月，正好那阵子整着什么社会主义爱国大潮什么，还是会有人会去、
中国精神什么，
对啊，什么有一点，你其实我还挺感兴趣有一些年轻人做明月这个点的，但是宣传的那些物料里没有说这个点。对，
其实他的宣传点还是挺多的，包括他打二次元这个、这个点的话，但是他的就是宣发公司跟电影没关系，宣发公司整个就是又得罪了二次元群体，又得了非二次元群体。
对，写的这东西，
说实话我就不太能理解所谓的二次元群体的一些人为什么那么多不满呢？好像别人怎么描述这个群体？
我们就是不喜欢被代表啊，
对，就都不高兴。
啊嗯、就是你，当你是被贴上一个标签，别人在误解这个标签的时候，你就是不高兴啊。再加上有很多被贴标签，觉得我随便，看个动画就是二次元了，我 cosplay 就是二次元了。
你们字母圈怎么着啊？
对，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二次元是瘦的意思，就是
没有长，
没有高。
哪个瘦说清楚？
哪个瘦不是瘦
成二次元，然后的感觉那样。
然后
那瘦成纸片。
还有就是因为他那个宣发公司就是在那个就是闪光少女宣传那个阶段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过去了，然后他是一个其实在二次元里蛮长时间，挺懂二次元这个环境，我就特别纳闷。那天看着他，我说。
你怎么想？
为什么？我说怎么回事？他说：“真的，我去的时候，这所有东西都定好了，我没接这项目。虽然在这公司没接这项目，如果我接的话，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然后他看到那个宣发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发之前就看到那个方案的时候，就整个人就还挺崩溃的。然后就后来应该是没待多长时间，就从那个公司离职了。
三观不合，
不，
电影应该还蛮好看的。
他们也就是想，
我觉得
据说是不错的。
我估计他们宣发也就是露点破绽，让你怼一怼，然后增加一点热度。
不，他们因为
真不那什么，
因为现在流行这样，现在真的流行就是你来怼我吧。
不是，我真的不是，他们是很认，因为我跟他们宣发公司的人开过会，然后也是因为闪光少女这个项目一起开会，然后后来发现不是怼他们，就是真的不会。
挺好一片、
我还是挺想去看的。
6000多万的， 下一部啊，
父子雄兵，
父子雄兵，
谁看了？庄老师，你们俩怎么老看这
种？你们真的都能玩啊？你看，
对，那个时候
比我还闲，
NS 还没有。对，那时候觉得游戏比较少。就父子雄兵，范伟老师，范伟老师和
大鹏，
大鹏。
我觉得所有大鹏
父子啊，
他们俩呀，
他们俩，
那
谁演父子？
范伟老师和大鹏。
哦，
这是
一个大鹏演爸爸呀，
这是两个名字。
我想范伟老师演大鹏。是是是，
我觉得所有关于大鹏的片儿，只要看看乔杉就好了。
乔杉哦，对，现在乔杉跟大鹏、
大宝剑
喜欢乔杉。
乔杉是一个乔杉算、
大宝剑之王
派系吗？他算
大鹏呢？
啊，是大鹏的。
大
鹏，
大鹏是谁的？你知道吧？
就是挤兑大张伟的那人。
对，对，大鹏我知道是。
那就行了，
本山集团嘛。
他当年黑大张伟吸毒啊，这你都不知道，
啊、
还是粉丝吗？
就我只爱大张伟的灵魂，我的段子。
他采访过大张伟、然后大张伟当时表现的确实有点神志不清。
哦，知道那次的那个。
大张伟那么喜欢吃汉堡王大炸鸡腿汉堡的人，怎么可能吸毒呢？
我觉得这个片其实挺没劲的，就是生熬父子穿成像魂斗罗一样，
都每次都是。大鹏现在
他们俩的身材穿成魂斗罗一样。
我大鹏现在每部电影。不管是不是他导的，只要他演、他一定要
屌丝，
他一定要搞一个什么动画的夸张造型、然后附体咔，然后再演一段长得很激情那样
的，挺没劲的。我觉得就是被套路，大家可能是觉得以前屌丝男士很好笑，可是屌丝男士也是抄的呀，就他没有那么多自己梗，就跟刚才绝世高手一个意思。我可能在短视频上我表现力很好，在短时间内挠脸的我好高兴啊、好笑，觉得人太逗了。90分钟、100分钟、120分钟看一个电影，我受不了，我真
受不
了。
父子雄兵票房也就刚过亿，也不乐，也不就是从他的预期来讲
不乐观，
不好的。
因为
是有范伟老师，
对，因为九月份的时候有冯仑乐队，我一直以为这两个是一个片儿，
主要都是大鹏，
对，都是大鹏。冯仑乐队好像据说最后也附体了，最后也有一个什么夸张的造型之类的。
缝纫机附体，
我没看，
不想看，结果也不能成就。
啊，什么梗？
关晓彤。正在拍的那个是扶摇皇后吧，还是哪一部剧？然后那个整个发型就是一个缝纫机，可以搜搜看。
凤凰牌是吗？
然后就来了，就本年度历史上最高的电影《战狼二》啊。
嗯，《
战狼二》
有没看的吗？
我没看。
接着一个，听
哦，行，两个可以理解。有人看两遍的吗？
没有，
我呀。
为什么还要自己 Q 自己看还行？
我单位有看了一遍呀，单位组织看了一遍啊。
那我们没有组织看的。
那你们是自己花钱就一定要去看的这种感觉？
对，我是自己花钱看的。
我是觉得电影看一
下，我还请我爸妈看，
对啊，是没有问题，
是没问题的，拍的也还挺好看的吧。
这个片儿，如果说是你把这个男主角吴京这张脸，换成郭达斯坦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就这个片儿就作为一个欧美那种枪枪枪咚咚咚这种片儿，
挺框那种，
完全没有任何毛病。就是如果你把它换成一个说美国在这个非洲的一块地方，完了恐怖分子有这个叛军，完了劫持了大夫，完了杀了人质，完了又救了人，救了，
你会觉得特别合理，
特别合理，没有任何违和感，
打得也好看，
打得也好看，坦克漂移
就是一个喜
剧，就是你不带有对他的那魔幻性的吹捧之后，其实是一个特好看的哐哐哐的大片，
就是哐哐哐，就是。
但现在怎么说？就像刚刚听您说的那个魔幻性的吹捧，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有魔幻性的批评，就是现在其实真的，你评价这部电影的话，你按什么标准评价它？按一部电影的评价，如果是就是电影，我觉得它是一部好电影，
对。
如果他比如说现在他50多亿票房，在全球排名票房排名已经很高了，
前一百了、
但你说他是不是全球排名前100的电影？那我觉得他肯定排不到，
对，
对吧？这个话都要分怎么说，你说他是不是中国就是当下商业片最好的电影？我觉得他配得上，他就他
就是
他比第二第三我觉得都值，他就是之前的票房第一
没人约，
我觉得都不如他，
没错。
我个人喜好，就是你怎么按哪个角度去判断它。当然如果你要是说它是啊就好的不得了了，这世界上就是最好的电影了，那我觉得它也没有到那个高度，
它没什么内涵，其实就是干
就是哐哐哐，
就是枪战片嘛，
就是很标准的一个英雄，就是战争英雄电影。
包括第一部的时候，就是好多人可能平时不进电影院的同事看完都觉得说哦好棒，感觉当个兵挺爽的，好爽。
对，就是因为你那种枪战呀、 肉身不
就总还是大家其实都是喜欢看这种暴力血腥的，
包括
还是喜欢
对包括我们看敢死队啊什么赤焰可隆啊都是看这些东西去的。
其实我觉得电影可能开始好真的是大家一个一个人推荐然后就可以看，但最后把它变成不能去批评，就有时候就有点害怕，
拔高到一个国家层面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完了不认同他就是不爱国的这个水平，那就不对了。
但是我要从另一方面讲，那现在还有一些声音是你认同他你就是被洗脑了，你就是不行，你怎么能认同他？就包括已经停播的那个叫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当时请了一个女嘉宾来聊这个节目，我就不说是谁，她的观点我就听得非常就有点刺耳。她当时看完的说是我看完电影，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就是他说他看完电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就决定起身要走。他后面的人还就是在播字幕之前起身要走，他说他后面有个人还制止了他起身走，他觉得那个人他的说话的意思是那个人就是你就感觉是怎么就洗脑了，你怎么
就是啊，我觉得没问题，啊，
但我觉得没问题，
你凭什么制止人家提前离场？
你当然可以，你挡到我了，我不能自己提前离场，
就
是
啊
嗯。但他说的制止是什么意思嘛？是说你挡到我，还是说你不能走？你要看我？
话都你说不能走，这些得看完底下。
对，
这就不至于。
那话都是他单方面说嘛？我觉得这个就这一点，没有任何拿出来。
但这个不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本来看完电影，这电影挺好看的，但是后来就网上好多人去评价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不喜欢，你就是不爱国。然后而且很多人就是。看完以后他分享的是什么，是就是中国就应该是这样，中国
就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这么流氓就是讨厌，就是反感呀，
嗯，
然后还有一个女教授在网上批判，去批判，其实那个批判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没有他那个批判没有意义，
我喜欢我不喜欢，
嗯，
不他说我喜欢我不喜欢，他作为一个影评人我说我不喜欢，其实也
没
毛病，但是很多人就过去说他你就那个什么不爱国了，
嗯，
就把人家人肉出来去
他是以这个他说的是吴京以这个暴力特别血腥等等等等一系列这种东西又加上爱国东西，他在批判吴京这件东西，但是这个锅吴京不能背啊，这东西不是，
哦，不是背不背的问题，就是任何时候人家只评判这个电影或评判每个人，
你
没有必要
想法，
你
为什么要去
人
肉人家，
不能所有
人
人肉人家，就不能让任何人发表这个想法，
没有人肉人家，
有直接把人不是是这个女教授批判了以后，
嗯，
所有的网友去人肉了人家，然后去给单位写信，然后搞
他微博写着他是什么单位的呢？还用人肉吗？
但是也是去人肉了呀，但是去人家学校去告状去找事儿了呀，
然后
辱骂家人
是吗？
那不可能，
那
死不死不知道，
嗯，
但是就是轮流的去骚扰去辱骂，
嗯，
去骚扰家人，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
对这种观点上都在往极端，都是极端跟
极端
的在争论，
嗯，然后
同样的一个极端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说你要是喜欢看这个电影你就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来只是可能有很多粉丝，因为他可能就是很多中国我说其实挺极端，
嗯，
就是有一些算是屌丝，
嗯，
就是他们看完以后自己会带入那个东西，就是说一定要喜欢也要看，这群粉丝在网上去搞这些事儿，
嗯，
本来就是我讨厌粉丝，电影还不错是一部分，但是到后期吴京自己去把自己也带入了，
嗯，
他的后期的访谈包括后期的宣传都是你不喜欢你就是不爱国，为什么美国人能拍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拍呢，我们中国人你一定要看中国人的电影，
啊，
你要去喜欢，就是吴京最后就整个人带入角色了，
这就不大
就让人很讨厌了，然后整个宣传都，
嗯，
他自己的官方宣传就走到爱国那个路线上去了，就很让人讨厌了。
而且说起这个电影其实还可以带下头一某一个电影，因为我的工作长期关注外国电影嘛，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我写了一个什么文章是写那个外国电影《敦刻尔克》的，我只是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觉得我说的很客观，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优秀的一个战争电影首先应该是不直接的弘扬暴力，不赞扬暴力本身，第二是不刻意的丑化敌人，当时的敌人，还有说了一些什么话，我觉得是很客观的一个评价，对，这是很客观的，就有人会单独听出这句话说我有问题不爱国，我这是在影射那个片子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想的太多了，就到有一段时间甚至会有人因为这个就是战狼的事情和敦刻尔克扯在一起，我觉得这就过分了，不能因为我爱敦刻尔克我就是
不爱
国，我就是有问题，我喜欢敦刻尔克这样比较隐忍的战争电影，就这不直接就等同于我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分子，
其实这两个电影根本就不是一个
根本没
有
关
系，
但所有东西都牵扯在了一起，
但是
其实战狼二是一部标准的爆米花电影，
而且爆米花加小暴力，我们从小就是看小暴力电影长大的，
对
吧，
但是后期真的是很多 所谓的战狼二的粉丝，就是说你再说其他电影好的话，你就是不爱国。
我觉得
你不喜欢战狼，你就是不爱国，你受不了中国好，
嗯、
就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
而
且
这个
不是一个个体现象、
这个有好多这个海外的这个观众在这个外国看了这个战狼，
嗯，
特别是片尾那块儿，
嗯，
那种中国护照的那个东西，
嗯、
明显就是大家这本来就是以前的一个梗嘛，
嗯，
就是美国护照背面写什么，中国护照背面写什么，
都是
一个梗，还真有人写。
对，写了以后就
正常写，写完以后海关就不认。
对，对，而且我特别讨厌一句话，就是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们就放心。这句话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让人讨厌的一句话。
嗯，
就是
没有，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个人理解是在基于一个就常不是常年屈辱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
对，
真的是你要想到以前是别人怎么流氓都可以。这个东西外入国无外交这个扯远了啊，但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你现在我们不管你对这个有没有意见或者有矛盾，现在的外交实力是比原来强，
但
你就会出现很多你觉得自己国家你都能看出来是自己国家占人家便宜这样的事情，这因为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出在大家把真实跟电影的之间的界限混淆了、
嗯、
说实话没有必要这样。我们看每天看多少那种外国电影、那还跟外星人打呢，你真会当真吗？但这个事情就是说完全大家把真实跟电影混淆了之后，就变成了你喜不喜欢电影跟你喜不喜欢真实的一个状况 扯在一起了，就没必要了。
虽然我没看战狼啊，但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不行，我不是特别满意。人美国人也这么干啊，美国人也很让用很多的确确实实啊，我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对，就是这些人观点肯定，反正他说我不爱国，你说我是不爱国，那你又能怎样？你打我，你又打不了我，对吧？你最多就能举报我，然后微博也不封我账号。但是呢，
他往你单位写信，然后
他写信，他往我单位写，我还想往我单位写信呢。
接到，
我还想往
接到
写信嘛，这个都简单啊，这。但是呢，我觉得并不是说他们这，我支持他们，我是觉得其实美国也这么干啊。美国也用电影去激励民众，
对，
美国你可以批评这电影不好看呀，你不能说
美国人也不客观，美国小年轻也是看完电影特别他妈激动，日本人也看完了电影去参军，美国看那个强森当时演那个叫什么来着，妈咪最后完了之后一个定格大镜头，美国国旗在那飘扬，那不也红色吗？
别说这个强森那个了、就是老蜘蛛侠三部曲、第一部、那会儿911刚完，小不是说 We need a hero，把片尾生生加了一个蜘蛛侠站在美国国旗上的一个镜头，
就
这些东西我觉得
这些
都有，美国电影永远
是、
电影
还
对
独立制，还特意找
都用电影来刺激民众，美国小青年也没有那么理智，
关键所有的问题出在不能因为喜不喜欢这部电影而把人分类，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一直表达，
而且他需要让大家能自由发表意见才行。你现在不能说就是一个意见，不许别的意见出口，那我觉得就有问题了。现在是这样，美国是我，比方说我在 Twitter 上看了那片子，我就说这不好看，你恨不能那么多人就说我这想法全都
不
对吧？
说你不爱国、啊，
不是说这个，是我可以发表这个，
可以啊，可以啊。
但现在
国内
现在
可以发表，人家可以反驳你。
其实现在美国有一个
是不让登不行，我再来跟你们说吧，是现在比方说文字上。我是不可以写的，
你怎么不可以写？写完了发不出来吗？
印不出来，印不出来。我这么跟你说吧，
印不出来。
美国是可以印出来的呀，对吧？中国印不出来。
美国是什么体制啊？我们是什么体制啊？
不是，美国有一个特别，所以这扯远了。最后再说一个，美国有一个特别现在可以对比的例子，就是那个运动员国歌下跪的事情。
嗯，
这你们都知道，这个东西都是在美国人民当中也撕裂。
对，
他也对喷，也有就是支持不支持的也一样
对骂。不是，这件事是这样子的，就首先这件事错了，不是美国有或者美国没有就表示这个事或者对
是没有，我觉得这
个
事情就是存在的，就是不可能避免。
我觉得，
但是
我觉得两方观点碰撞
不代表
好的，
不对呀、
啊，
但不一定不对，
但你不能主体的，
他就是不对。
通过这部电影，真的让好多人发。哪怕是过分的发挥爱国情绪，他也是发挥了爱国情绪。以前我们没有，以前没有电影可以让民众去过分的发挥自己的爱国情绪。
民众去发挥 OK， 但你还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以及官方有不同的声音。你知道那一阵子，
官方的声音就是官方的问题了。
电视台到哪是不允许写任何负面消息的。我如果写是不让印的，这就不可以，这就是完全的不可以。它只是一个，你们要听懂一个意见，它只是文艺作品。
你说的不对，你说的
是文艺作品，
跟这个电影没关系。
你说的在这个国家体制之下就不允许你这么干。如果你不同意，你是不遵守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没有错， 你只是在中国这个，你觉得中
你
在中国体制不好看？
我说这个电影不好看，是在哪都可以说的，包括
什
么
在哪
都
可以说，
可以印都可以印出来。
为什么在美国可以？为什么在中国可以？
平时中国是不管你写这个东西好不好，
平时不管不是说不可以，
你这就
说
别强加的，不是你声大就比我有道理。现在这个问题，
没有你有道理啊！
我
这是在中国，你要在别的国家呢？你要在古巴呢？你要在巴西呢？对吧？是
在那些国家可以或者不可以，跟这件事对不对是没有关系的呀。
我觉得没有
不
对，我觉得没有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些喷的人不对，但是不对不意味着他们。不是不意味着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对的，他们就是错，你就是觉得他们错，
但是
你
是
他们就存在。
就是我去说这个电影，我觉得好或者不好，那是我发表我自己的意见。那你过去把人家人肉出来，把人家去给人家什么所谓的单位写，这跟以前的那些
他的人肉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而且去辱骂，
你发脾气也会被人辱骂，被人辱骂在网上被人辱骂，不是这样。
他辱骂已经是一个全民性的，把人家全家都拿出来骂，
没有全民性，
真的在微博上的
全民，
你说战狼不好就真的
是
辱骂，
这件事肯定是错的。
你说的全民性就是所有人都这么干，那没有
就
说
就
是他的粉丝，
就是、
今年就两件事，一个是关于唐七公子的，一个是关于战狼的，就是你不能跟他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我确实亲身经历的，包括到下面说《教授传》的时候，我会说，碰到特别不理智的粉丝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说我有一小撮人在做这件事，而是很大一部分人在说。
嗯、
包括最后吴京，现在你看看吴京现在近期的采访，都是说你不喜欢我这部电影，你就是不爱国；不喜欢你这部电影跟不爱国，它不是一回事。你官方
有这么说吗？我这么
对。他官方就是说啊，你不喜欢这种，美国也这么，他当时就是说美国也这么拍，为什么你喜欢美国电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拍这种电影？你就是不爱国。
他这个
意
思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不爱国，他只是说你不喜欢原因是什么？你告诉我，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不喜欢这
种电影。那可能大家理解的就真的不一样。
对啊，那是理解。
这就跟现在咱们谈论的状况一样，你们不能用你们声多、你们人多来压制我不喜欢这个电影，你得让我能发言吧？你看，这你刚都跳起来了，那一米九的人过来打我的样子，
不
让我发表意见，
不是靠声音，
是
靠体制，
不是。你现在就不让我说话，对不对？其实现在整个对这个电影的状况出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不许别人说任何话，
不让
你都
不
停下来，
声音，
你看你都不停下来说话，
就是靠体制，你明白吗？你不是靠声音，大家用声音淹没你，是你没有这个权利写完了让它印出去。你说的跟于将说的是两码事儿，于将说的是一种互联网行为，他说的互联网行为肯定不对，人肉。然后辱骂这些行为绝
对
是错的，但是在一个体制监管下，你写的东西领导不让你发，这件事不一定是错的，而是你处在这个体制监管，你可以选择脱离这个体制或者遵守这个规则。比方说你发微博，微博就是不让你这条微博发出来，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条规则是微博制定的，只要它符合宪法，微博就可以这么干。但是于将说的不，确实是辱骂这件事是不对的。没有领导辱骂你，他只是帮你发，你没有办法。
对，对
一
个电影表达好或不好来分析它，是不是可以写的东西？
不是，听听我，
是不是可以？但现在不让写这个东西，
就是不让
说一点不好就不行，说一点不好是不能印的，这点就过分了。我认为是过分，不对的。
不过
是不对的，
不，你觉得不对，但不过分啊。
不，我个人认为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方式，就像是整个世界面对这个问题方式是一样的，
对，
就是不让你出现，
就是采用这一个方式，就是不让出现，你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我可以继续跟你说下去。
你说你没用，别人发出来啊。
我对这个问题
是
这样
子的，
对吧？
我说一句，听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本来。国家管控也好，这你的领导对你有规则也好，它本来是不涉及到电影的，但因为这部电影的一些民众行为，甚至是官方的过度解读，而导致了不让说一部电影的好坏。我觉得这跟就是这部电影它表达的东西就是有关系的呀。
所以我觉得
它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
不是，你所以想多就说，首先，但凡对全就是影响人群到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是会被管控的。你不是说。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才管控，不是，是因为这部电影到了这个影响它就会被管控。在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影响到了这个程度，你们网站，你任何做的公司，你只要影响的规模到了这个程度，你的所有发言都是会被限制的。
这条我不反驳，因为我这个我是理解的，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就是说这部电影的粉丝行为，我还是说坚持我刚才的观点。
因为
我觉得就是。所以这
确实产生了过激，就是
特别
过
激
的粉丝。
然后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因为其他国家也有。
这个跟环境没关系，这就是粉丝的素质问题啊。
对，
他不会
正确的，
他不会正确的。
然后，而且这个不是粉丝的过度解读才导致的，而是说他官方后期的宣传整个走向，就走到这个地方去了。
我是觉得没有这个。
而且，因为我本来还是。 对吴京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好坏，然后我觉得拍战狼挺好看，打得也很好看、
嗯、
前面包括他跟那个演叶问的人叫什么来着忘记了，
那个甄子丹
一起演的一些片子、
嗯、
确实打得好看，但是后期在他拍完战狼二以后所有的采访看上去就是真的让人讨厌了，就是真的真真实实的发自内心的讨厌这个人，就是他发表的那些所谓的你不喜欢我这个电影就是不爱国的这种言论之后，把电影跟爱国强行化勾这件事儿，让人就是觉得挺反感的。
但是你想，如果他片方不走这个宣传策略，他可能也到不了这么多的票房，
嗯，
对吧？
也不会加档，一直加档，一直加档。
听您那个事情，我是觉得听您说的这个事情是，任何一个事情影响力到了这个程度都是存在的，而不是说因为这部电影以前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因为这部电影又不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没有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这种层面的东西都是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刚开完会，一样不可能让你写负面评论，这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下这就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讨论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嗤之以鼻也好，你对这件事情不喜欢也好，它就是存在，任何影响范围到了这个程度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存在不代表它正确，我们是应该去对这件事提出质疑的，而不是说因为国家或者因为什么东西它存在，我们国家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我们就觉得这是自然理所应当的事儿了，而是说我们可能会就是去评价这件事我们不支持我们反对的这种情况，虽然它可能没用，但至少我们的声音出来了。
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是我表达意见的时候听我说完你再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直接把我的话截掉，然后你直接就在我说话的时候直接切入说你这个不对。我认为最尊重的方式应该是我先表达，然后你们再否认或者你们再表达你们的意见。人和人就不管怎么着，这个战狼这件事情上引发的就是根本不让表达，直接就掐掉。包括刚才我们探讨问题的方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还没有说完就会掐，就直接切入，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对的。你像这次的新闻，因为我觉得它本身是一部电影、
嗯、
一部那么优秀的电影，如果你出来之后可以这样子，作为影评人，作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级的东西，你可以有，我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片子为什么好。它也许有它的问题，但如果有的人懂了很多，他分析定它的问题，比方说它哪一点没有那么完美，哪一点有点过了，你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件事情，了解这部电影，包括了解整个东西的运作方式，它可能哪过了哪不过。但现在任何只有吹捧，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提出意见，那你不觉得这么大的一件事儿，本来现在都变成全国来了解的事儿，只有一方面的声音，而没有另外一方面哪怕微小的指出哪个点不好，其实这也是个机会让大家来学习哪个点不好或哪个点有问题，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你只能听见单方面的声音，而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哪怕微小微小的对他的一点点的提高跟建议都没有，现在没有提高跟建议。我认为任何事情好跟坏都要给一个小小的出口来提建议跟提意见，这才让一件事情变得更好的希望跟机会。但这个片子就是它已经完美了，大家什么都别说了，就是一口气就是这样子。那你说不定战狼三以后能1000亿呢，那你为什么不留一个机会给大家来表达别的意见呢？就现在这个，我只是表达我这种意见而并不是别的，现在是没有任何机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都没有机会学习，也没有机会让别人倾听以后进步的机会，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像你说的，在现在的环境下这么大影响范围的事情都是只有一个声音，你就是你不满意也好，只要这个节目还能播下去，你就只能是这样，你不可能在这里直接的拍板说就是说就不行，你我要就要提意见。
我承认你说的这个的确是，但这种处理问题方式有时候也错过了把自己改得更好的机会。
客观的说，我同意这一点，
是吧？
但事实上，
是不是他也错过了更好的机会？
肯定，所有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
但不能因为现在因为这样你就觉得他是对的，他就只能这样。但我的问题只是说，他有的他的问题，你只听听一种声音，肯定就会错过把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这就跟皇帝一样，你天天，比方说咱们小时候看那些故事，不都是吗？你只听好的一面，不去学习自，不去从自身找一些错误跟原因，那永远就丧失了你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然后就说的开玩笑的话，就是正是因为你的这些言论听起来是在描写一部电影，但是你套用到其他方面上面同样适用，所以这样的言论才不可能被允许大范围的存在。你比如说你写，就你刚才的话，你写一篇影评，你放在娱乐版，但你只要关键字替换就可以放在其他版面。
一样的。
但是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如果你允许说我说这部电影不好的地方的话，就不会衍生来说后面那些话了，是因为你管控着说不让说一部电影的不好，然后我们继而是去因为这件管控，然后再去聊所有的事情，才会说你的这些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要聊到下一部电影了。下一部电影在上映之前，所有人都觉得这部电影是不能被批评的，但实际上因为这部电影的票房影响力以及结果没有达到大家所想象的高度，这部电影又加上有《战狼二》代替了，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代替了
票房
《建军大业》的所有的意义，所以《建军大业》这部电影反而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你可以看搞笑，可以恶搞，可以在网上发表任何言论，甚至你可以有一些明星之间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对喷，比如说什么某人的后代开始批评就是演得不像啊这种事情，你在网上都可以拿出来闹。按说这些话从我的政治敏感性来讲，从以前的角度都是不允许说的，因为中国所有的领导人在国务院都有一个办公室叫某某领导人世纪办公室，你的所有影视剧所有的公开信息，你发表任何官方台的结论必须这个办公室的人签字盖章才可以出，所以这部电影只要能过审，一定所有领导人的言行举止行为都是经历过那个办公室严格审查的，按道理是不可能会出现说你一个人说
家属不认
家属不认这件事情的。所以相反意见是因为有战狼二出来像你说的接替了他的任务，你所以这部电影就可以评论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看了、那个、
你所谓的出口跑到这个上面来了。
对，你有时候看个建
不是有一词叫集火，我觉得战狼出现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 timing 把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了他的身上。
对，
当然你跟他说这个片可以评论，然而这个片在豆瓣什么还是不可以评论的，
那个时候还那边还是不可以评论。
对，建军大业
什么
剑字头这个片一直都不可以评论，
但是在网上起码他的口
没有他
战狼大很多。
我可以说他的坏比较坏话了，我可能是表达些我的意见，就不会那么被大不会被人肉和一些人，
也许
没有，
也许会，
也
许会，不，他只会被那个演员的粉
丝
去diss， 但是不会说我因为喜欢这部电影，你说这部电影的坏，我就很多很多人
不会有人公开表达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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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就是另一
方面，然后另外就是，而且你看一下那个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是谁，他是本身是这个红色的。
三代
，他说出来说你演的不像我的祖父，
嗯，
你谁能说他的什么话呢？
没，就是我说的这个东西，按说其实在内部都是可以解决的事情，
是
根本不按道理就不会吵的。你看前面两部电影就完全在网上没有这些声音，就都挺好。
不，有的有声音，只是被你们压过去了而已。
不，就是说，但是这部电影它不会不用去压，
就没有出现今年这个特别可笑的一个理由，说我的前辈不能这么娘之类的。
对对对，是对。但其实我看了那部电影就还好，没有
我觉得还好，
没有那么多不好的地方拿出来说。
毕竟每个人的时间都很短啊。
对对
对，
像很多人我都没记得出现过，很多人都想他演了没有之类的。
嗯，
而且这个片子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当初的人不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应该是把以前那种高大全的这种形象套进里面，
嗯，
但是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进程，当初这帮人就是演员这么大，
嗯，
可能比演员还要年轻。
对，年轻
年轻，
全是小真正的小鲜肉在那里面。
那时候都是
可能就是可能当时他们就是那么中二，
嗯，
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是为了自己理想或者为了一些自己其他的这些理由来投身到这个事业上来。
但我觉得导演挺逗啊，然后古惑仔导演是牛掰了，真是以前也是带我们爱迪生的呀，真是的。
对对对，
而且他这个把一些我觉得把一些这个以前没有用到过的，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战争画面可能不如以前那些主流的这个电影吧，因为以前主流电影全是真拿解放军战士拿人肉堆出来的那种实拍，
嗯，
现在又加了 CG，
对，
又加了其他的这个运动型照相机。
我在网上当时看了一部这个片子跟战狼那片子的一个对比，
嗯，
就是幕后花絮的一个对比，
嗯，
当时应该是战狼的宣发做的那件事，啊，当时他那个宣传我就特别喜欢，
嗯，
他就是说你看小鲜肉是怎么演戏的，吴京是怎么演戏的，
啊，
对对对，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吴京又是受啊，包括里边那几个那其他的配角是怎么演戏，就是因为是一个幕后的那个拍摄花絮，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拿两个电影使劲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小鲜肉们嘻嘻哈哈，然后站也不是站样，坐也不是坐样，那边吴京在睡的一前十三个小时，你看完那个你会确实觉得哎我想去看战狼，就没毛病，这个宣传没毛病，对对对，我就看在看这电影谁拍的用心谁不用心之类的，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我想接着刚才宇将说的那个，就现在那些所谓 你也说很多人就因为你说你不喜欢战狼二，然后就会有人说你不爱国或者怎么样。
对，
就相反，建军大业和包括建国大业这些电影，所以我们口头上调侃会调侃，但实际上客观的实际环境就是你在初期你说喜欢他，也会被有人在网上
说。不一样，这是两件事。就
真的在我看来是一样的。
不是，是这样子的，这些人比如说战狼二的粉丝，他们会认为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我在说那个箭字头开头这种东西，但是上面压强压给我们的，强迫我们爱国的，我是有反抗精神的，我就是不爱他。
对、啊、
他拍的好我也觉得他不好。但战狼二不一样，战狼二是我们真的很喜欢，你说他不好我就要弄死你，他们是这个心态。
没有，我觉得你我不是，
然后我真的第一我不讨厌战狼二这部电影，我觉得作为一个爆米花片它是很好看的，作为一个爱国宣传片它也还挺不错的。我讨厌的是那种觉得自己看了一部电影以后就别人不能说他不好，我就是必须爱国，我的国家就是强大，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把电影当真，然后去 diss 别人的
这种
行为。
这种脑残粉的行为不在于他喜欢的是哪部电影，而在于这帮人本来就是脑残。
不，关键是战狼二把这群脑残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放大了很大。
他聚集到了这一波人，他还有别的片子聚集到另一波人。
但是不一样，他整个就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大了，
说实话，
票房高、啊、
因为给他们赋予了绝对权力。就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偶像明星，你不喜欢这偶像明星，我骂你，顶多拿我的偶像的名义骂你。但这个
你骂偶像明星也会人肉你啊？
不是人肉，但是他这个赋予的是一个绝对权力，是一个爱国如此宏大的一个巨大的能量，
他给你
用这个能量来反击我，这个我觉得就过了，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我想说的是，就现在这个环境，其实人都是那些人，我们讨论人主观的一些行为，我们不讨论你说的那些，我们不讨论那些所谓你们说的有没有人授予啊，或者是授权的，或者是组织行为，我们讨论一些自发性行为。自发性行为现在的情况就确实是，你拍主旋律电影，自发性行为是天然是 diss 的，就是天然就不好。你拍这些电影，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所谓洗脑也好，或者是为了宣传也好，你就不是一部好的电影。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其实不光是这个季度，往前的所有季度我一直在说，在中国拍一部讲故事的电影，特别是你讲战争时期的电影，天生就是被抛弃的。你现在我说的所谓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爱国行为在有组织，其实你从一个管理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矫枉过正。矫枉过正一定会产生大家所谓的就是过分的行为，因为你不过分，不矫枉是不可能啊，不过正是不可能矫枉的，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所有的尺子，你的所有的衣服弯了，你光把它放平它是不可能平的，你必须得把它所谓的过正，就是把它拧到另一头，它回去它才是平的。在矫枉过正当中的行为，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任何一个过正的行为肯定会有人舒服，有人不舒服，有人觉得还可以再过，有人觉得已经很过了，有人觉得现在正好，就是大家在这种时候有不同的情绪，我觉得是件特别特别正常的事情。你必须得承认现在这个情绪，现在的，因为战狼这部电影也好，或者因为现在经济实力也好，或者是大家你喜不喜欢或怎么样的话，实力是在变强，是在变强以后确实会让人的爱国情绪得到激发，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爱国主义激发以后，爱国的人群里面也有脑残跟不脑残，而且我记得原来很多就是各种脱口秀里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脑残的声音一定是最大的，极端主义者的声音一定是最大的。你所有正常，你说大家说话都留一句，大家都是啊，我的观点可能有错，你们就且听着，这样的话是不会造成很大的反应的。造成很大的反应的话，一定就是老子就是对的，你们全是错的，不跟我不一样的全去死。这个从上一次美国大选里面已经得到证明，就一定得这么说话。你所有的声音大的一定是这么说，所以让大家产生一些不适的行为。我不是说对，我还是那句话，永远都不是。我是说，我就可能过于中庸一点，我觉得可以理解，我能够理解这些行为在这个环境下的存在，并且你现在事实上中国也才属于一个转型期，你转型期你必然会产生大家思维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你们那么反感，就是我真的把它我认可它是一个比较合适也好，或者说是应该的也好的矫枉过正行为。至于刚才说的种种问题，我个人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矫枉过正当中的一些 过分的举动或者是不恰当的举动，这个跟听听的观点无关。听听刚才说的那个内容是一些不可描述的内容，我们不讨论。我像说的一样说的那些，就是有人有反感了，有些人的爱国情绪高涨啊，甚至你像说的很多屌丝的爱国情绪高涨啊，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就是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会出现的事情，不是说对错的问题，是理所当然在这个环境就是会出现的事情，
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种表现
啊、嗯！我都不觉得它合理，我就觉得它存在的就是存在，它这个环境下你想要往，如果你真的像说的想要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你得接受在这种环境下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过正的去矫枉的话，我相信以后在互联网上的口风一定是出了这样的，出了所谓的出了箭头的电影越骂越凶越骂越凶。如果你不管的话，结果一定是越骂越凶越骂越凶，而且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你要想清楚，其实大部分最开始骂的人也是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不管你讲什么，我也不管你拍的质量怎么样，你只要敢拍我就敢骂。
可能骂又怎样呢？它只是部电影，哎，我骂了它又怎样呢？但现在他把他这个东西太夸张了。
我觉得不是，任何宣传的东西都不仅仅的是一个
宣传。我大概能明白Blue在说的那个意思，可能就是从你的这个观点上面来说，就我们就不存在讨论了，因为整个大家的观点就是不一样的。
对，
我对对，因为可能从各个方面，然后就不是只针对一部电影，针对包括你怎么样国家，反正我们应该是以这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在网上应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这个我觉得
可能这个对
对
两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就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了。
还是余酱先生，余酱先生，
因为可能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个所谓的矫枉过正产生的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它是存在即合理的，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在我看来它是不合理的。然后我去发表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一些方式，不是说。就是现在很鸡汤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是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可能不希望这个世界改变我，我不希望自己变成这个所谓矫枉过正行为中的其中的一员。我不是说不爱国，或者说我不是什么反社会反政府，我可能想通过我自己希望的方式让这个社会更好一点，而不是看到现在这些丧心病狂。对我来说，在我的观在我的眼里比较丧心病狂，比较夸张，比较不适当行为的来去做你们所认为的因为国家发展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变强了而去产生了一些影响。可能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性更好的去做出这些行为，可能这是大家观点不一样的地方。
对，这个非常好啊，一部电影引发了大家这么多讨论。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说，无论是电影，现在咱们聊了这么多次这个电影节目了，无论是电影主力票房人群，还是说我们现在互联网的主要人群，其实都不是这些屋里这几个人，这我们这些了。我们这个必须得承认，我们代表不了，我们代表不了互联网上大部分在喷在被激发这个别管是怎么样爱国情绪的人，我们也代表不了这56亿里贡献了大部分票房的人啊。我们只能说发挥一下我们自己的不同立场来想象。但是最终这个电影票房的结果和是不是有一些更高层面的引导出这样的结果，这个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啊。我就最终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有限，一季度的电影花了不少的时间了，最终呢总结一下，战狼当然是今年头牌没跑了，56亿了啊。然后由于战狼的影响呢，一季度80多个亿，对吧？
第三季度
七月啊，不是一季度啊，一季度的第一个，
三季度的第一个月，
三季度，妈嘞，
是不是瞎？
我老看见那个是
281号开始就不对劲了，那今天真是。
这个三季度第一个七月份的票房88个亿啊，非常非常高了，非常高了。比前后都高。这个、
但其实七月份不是88个亿，因为《战狼》是27号上的
啊，应该是。
但是他确实是最快破了10亿，就是眼睁睁的。但这个是特逗哈，眼睁睁的看着朋友圈和那个微博上那个就是亿的就庆图贺图，到最后这个、
就是、美工忙不过来，
美工已经没辙了啊，到最后就是剪影，不是天天发，是按小时算，对啊。
我还
是就是一场赛跑一样，我相信你跟我都有一个朋友，他刷朋友圈，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从1亿刷到10亿，我刷到第20多个亿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看
了，不想看了，不想看了啊！那我咱们说这时候我也有猜测啊，我相信明年最迟后年吧，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市场会向日本这种趋近，就是我们排名不是排名高的都是国产的啊，票房不再是一些好莱坞大片，而排名高的前一两位的都是国产电影啊。因为我觉得这当然很猜测了，很多原因，无论是从口味上也好，还是从最后的引进的东西也好，一些各方面的来讲，我们已经有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今年
客观说就是我们具备这个实力了，
我们具备这个实力，
具备这个实力了。
而且国产电影越来越能摸清，就是刚才说大部分贡献票房人喜欢什么，他可能不能偏偏摸清，但是一年摸清的一两部，对吧？战狼，羞羞的铁拳啊，这些摸两三部，前三名就全是国产电影了。
对，
对。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的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所以呢，
不要再给我打分数。